叫做逆转困境，福可双至。那为什么小弟定这个题目呢？我们之前都听到一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大家听过吗？好像遭遇的困难比较多啦。所以又有另外一句话，世人奉为圭臬，就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遇到意外跟困难，占我们生命当中的多数的时间，这是正常的。看来似乎是如此，可是圣经，就是我们基督教教会所奉为圭臬，数千年来神借着诸位先知，而且这些圣经的撰写者所留给我们的话语，告诉我们不一定非得如此。那为什么呢？上午小弟就要借着圣经里面所记载一个2000年前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话。我们先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如果你不习惯翻圣经，旁边的人帮你们翻啊。如果来不及翻，或者你觉得字太小，上面这里可以出现了哈。那我们请那个播放 PPT 的人哈，尽量可以的话，尽量一整段呈现哦，一整段呈现哦，不用一节一节的，好不好？这样比较容易看。25到34，小弟来念哦。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各位好朋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在2000年前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我们看到这故事里面有一个妇人，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在她生命当中发生的事。刚才乍看这过，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想一想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边的人，或许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是不是我们当中也有些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目前对于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感到无能为力，是不是对他们人生当中所遇到所谓的困境以及变化感觉到无奈？或许是健康越来越差了，或许是婚姻出现状况了，或许是工作似乎开始不稳定了，或许是儿女的教养上产生代沟有问题了，或许跟邻居或其他的人在沟通上有障碍，以致你觉得被误解、被攻击，又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些单身的人一直寻求不到结婚的对象，甚至每个月、每个星期你都倍感经济上的压力。就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刚才讲的这些我们都有，我们有健康，我们有财富，我们也年轻，但是我们却发觉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其实也不是单单用金钱、财富、用年轻、用健康能够解决的。就算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心态，我们知道他们可能是旁人或自己觉得相当乐观的，所以有些人啊，高唱乐观的重要性，好像乐观就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 光一个正面的心态以及乐观的态度，也不能够带走家庭的负担，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目前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某些困难跟障碍，是不是？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有时候是超出我们的能力以及知识所能够处理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命的实况。所以有些人常常愁眉苦脸。你问他说，你觉得不高兴吗？他说，我没有不高兴。你问他说，你很高兴吗？他又说，我也没有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对于我们的人生常常觉得是充满了忧愁苦闷。因此我们华人过去才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一句有点文言文啦、啊、我们每个人要活到100岁都不容易啦、啊。所以大部分的人啊都可能活不到100岁。可是这短短几十年或10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怀有的忧愁啊，跟这些思虑跟这些烦扰好像有1000年那么多啊。所以这就是刚才那句话，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念起来有点心里酸酸的啦齁。而且觉得有点无奈的感觉。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故事，这段经文。经文当中的这个妇人，她的病缠磨她有多久了呢？经文里面写有12年之久啦。这个时间好长啊。12年都可以把整个国小、国中、高中都读完啦，大学毕业啦，成家立业啦。12年不短的时间。我们发觉在这12年当中，这一个妇人做过了什么呢？他找过了许多的医生，他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财跟积蓄，他这么努力要去解决他眼前的困境，他不是放任不管，任凭他发展、哦、不是很乐观的，就是这样子的异想天开的来面对，他想尽办法要去解决他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个障碍。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病不止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所以这个妇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他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什么呢？不是光明，而是黑暗；不是坦途，而是困境。或者我们当中也有部分的人，也有一些人正在面对我们当下生命当中的困境。或许你跟很多人分享过了，或许你还从来都没有人说过，你也觉得说出来不一定有用，别人也不一定能够体会我心中的苦以及我当前的问题，甚至没有办法来解决我目前的问题。虽然我们当下生命当中的困境不一定是健康上的，好像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一个妇人，这个女主角一样。面对的这些问题，我想请问我们在座诸位，我们曾经试过多少的方法？我们曾过找过多少的专家，问过他们的意见？甚至我们过去在过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也付出过很多有形跟无形的代价。小弟说有形可能是指经济上的，小弟说无形是指的我们的心力、精神跟时间。可能我们付出的这一些代价是时间、是精神、是力气、是钱财，甚至是某些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严重啦，因为目前我们要解决我们眼前的困境，我们已经改变了，也放弃了我们原本人生的目标。会不会这样子呢？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困境跟问题可能依然存在，甚至越来越差。小弟先要讲一个见证啦齁。这个是真实发生在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弟兄。现在是我们弟兄啦。那他本来不是我们的弟兄。他本来原来的家庭，他在我们台湾的东北部。本来的家庭啊，是好几代都是信仰天主教会的，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大概在14岁的时候开始觉得他的膝盖有些刺痛。然后又一直觉得年轻人嘛 ,14 岁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到18岁开始觉得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可是因为家里贫困，他又仗着自己身体年轻，所以一直没有去处理。结果到了20岁左右，发现行动越来越不便，于是终于啊，忍不住去当时我们那边齁，在东北部有一家门诺医院，大家有听过吗？他就去门诺的医院那边门诊啊。结果挂门诊之后，医师诊断一段时间，诊断之后说，先诊断出他的病名叫做风湿性关节炎。然后结果要怎么治疗呢？他就问医师说，我这么年轻啊，行动开始不便啊，而且又觉得很不舒服，你有没有办法医好我啊？钱不是问题啊，毕竟年轻嘛，即使欠了一些债，将来再还就好啦。所以医师说，那你要来接受治疗啊，你这一段时间先不能工作啊。于是他就下了决心要依靠专家。我们身体的病痛有谁是专家？当然医师啊。除了医师我们要找谁呢？也只能信任这一些专家啦。于是他就去医院，没想到医师啊开始从他的脚掌打石膏。诶，他觉得刺痛的地方只是从脚部一直到髋关节这里啊。没想到那个医师打的石膏从脚掌一直打到胸膛这里来，然后前面留了一个小洞，后面留了一个大洞，让他要方便用的这样子而已。他就躺在医院躺多久？竟然打了石膏一躺就躺2个多月，各位能够想象吗？可是即使是2个多月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即使是瘙痒难耐，他还是忍耐下去，因为他有盼望啊。盼望什么？有专家啊，有专家在帮助我，他也帮我找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啊、我也顺服，我也配合啊。只要这2个月过去啊，我就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就能够开始过我好好的生活啦。结果2个多月过去，开始拆石膏啦。哇，他心里面很高兴，拆完石膏啦啊，当时的护理师递给他一根拐杖，啊，某某先生啊，啊，这一位弟兄姓赵啊，你起来走吧。结果大家猜一猜，他能够好好走路吗？2个月过去，一根拐杖给他，他连站都站不起来，躺在床上连翻身都有困难。那医院能怎么样呢？医师能怎么样呢？所以为什么我们手术之前都要签一个同意书？大家知道吧？再怎么好的医疗，再怎么权威的医师，再怎么跟你挂保证的医疗方法，都有风险。那如果万一你就是那个风险呢？就是这么解释啦。大家知道吗？从此以后，他20岁开始就躺在床上。他自己做见证说，他60几岁的母亲，除了工作还要养他，他不能工作，不能运动，不能出去郊游，当然就不能结婚，不能开始自己美好的人生，就这样躺在床上一躺多久？17年，简直比关在看守所跟监牢里面更加可怕。他自己做见证，因为家里面贫困啊，老母亲还要工作养活他，所以他这17年啊，睡破了3张草席，连个弹簧床都没有，连草席都没有钱换。17年躺在木板上，睡破了3张草席，你能够想象这种日子吗？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你知道我们多少人面临类似的困境，在那当中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自己要面临这样子。可是还好啊，他亲戚当中，他的婶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姐妹，知道他这种状况，每年找一些时间去看他。他的婶婶啊，去看他啊，就说你这种状况啊，没有人能够解决，只有天上的神耶稣可以解决。可是这个啊，他就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是天主教会的啊，我也信基督啊。他的神告诉他不一样啊，因为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啊，你知道吗？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啊，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哎，那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哎，我们教会就是要守安息圣日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守每个星期的第七天为安息圣日。我们教会要求圣灵啊，我们教会是什么洗礼的啊。可是大家知道吗？每次他婶婶去找这一个弟兄啊， 那时候还不是我们弟兄啊，都要偷偷的跟他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一个弟兄的母亲虽然很慈爱很勤劳照顾他，可是他非常反对真耶稣教会，他是非常虔诚天主教的朋友，所以这个婶婶每次去都只能偷偷的去。可是感谢神啊，神要赐给这一个赵先生恩典，就慢慢感动他啦。他心里面就想说，真的吗？诶，我们其他的教会不是先星期天才到教会去吗？诶，其他的教会不是说只有圣灵会感动我们，怎么还要求圣灵呢？这一些他婶婶跟他讲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慢慢在他心里面动工了。他跟妈妈说，我想要到真耶稣教会。妈妈痛骂他，我照顾你这样子还不够吗？你要给我找麻烦吗？你要到真耶稣教会去吗？所以一开始他也不敢提，可是神却感动当地教会的传道统领还有他婶婶，每年都会去找这个赵先生。就这样经过几年啊，有一天天主教会的两个修女，大家知道修女吗？去探访他，他就鼓起勇气向天主教的这两个修女说，诶，你们有听过安息日吗？诶，你们有听过求圣灵吗？他们就告诉他说，诶，有啊，本来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没有错啊，是后来教皇改的。哦，对啊对啊，哦，洗礼原来是怎么样的，后来变成怎么样了。哇，这么一听啊，这个赵先生心里面受到感动了。没想到啊，连天主教的修女都告诉我，我婶婶告诉我的事情是真的，他就更想去。所以后来在神安排的机会之下，他决心要去参加教会的布道会。他去参加我们在东北区南澳那里有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听说有半年一次的布道会，他就想去。可是他躺在床上怎么去？所以感谢神啊，神感动我们那边的同龄啊，六个人去到他家台上，我不晓得是木板还是担架，他的见证没有讲得很清楚，六个人去把他抬到会堂参加布道会。所以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好邻居，我看我们在座诸位没有人是被抬着过来的。所以不管你现在觉得你的问题有多严重，不管你觉得你现在是多么的可怜啊，多么的悲愤，至少你还没有不用六个人把你抬到教会参加今天上午的布道会啊。结果抬了这个赵先生去参加之后，他听到了布道会的道理，他更加确信原来圣经里面神所要赐的恩典以及福音是这个样子的，他就下定决心要求圣灵。结果虽然他要求圣灵啊，也不是马上得到圣灵啊，他躺在床上那个木板上，一样在那个破草席上面求了三年才求到圣灵。结果终于得到了圣灵了，他就下定决心要接受这赦罪重生的洗礼。可是他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了，已经17年了。结果他跟母亲说下定决心要到真耶稣教会来，那教会的传道也接受他的报名了。本来他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洗礼，没想到一报名竟然通过了。他心里面反而害怕了。他害怕什么呢？哇，大家知道我们东部要洗礼都是要到太平洋海里面去啊。哎呀，那里风浪很大，不像我们这里还是旁边的溪流而已。所以他想啊，我动都不能动，那万一人家把我抬下去，万一一个浪冲过来，我马上灭顶了，不是没命吗？所以大家想他紧张自不自然呢？他当然紧张，他害怕。可是就在洗礼之前几天，他做了一个梦，他认为是主耶稣让他有这个异梦的。他梦到啊，他原来啊不会走的脚开始一直爬山，一直爬山，一直爬山，爬到一个很高的山顶上，然后突然看到山顶上有一个很深的悬崖，悬崖那边就是太平洋大海。他比洗礼的时候更害怕，那个高度好高啊，摔下去啊可能还没有到水就死了。正在害怕的时候，突然觉得后面有把手一推，他从那个山顶悬崖上都掉下来了，掉到那个很深很深太平洋的水里面。他想说，完了，我不会游泳，死定了。就在里面那边游啊游啊游，一直沉下去，没想到沉到水的深处竟然能够呼吸，而且能够浮上来，而且走上岸。他满身大汗，一醒过来他都觉得这是主耶稣在告诉他，不要怕，只要信。他决心去洗礼了。那一天到海边， 教会是用担架抬着这个已经在床上躺了17年连动都不能动的人进到水里面去洗礼的。可是当一洗礼完，他自己讲说，你们把拐杖拿过来。诶，拿拐杖干，拐杖干什么？你不是连走都不能走吗？他自己从海里面拄着拐杖，在别人的搀扶之下，17年动都不能动的从海里走了上来。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生活能够自理了。他自己见证说，原来连动都不动，只能靠老母亲照顾的，虽然生活上还是有些不便，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开始生活了。我们听到了这一位赵弟兄的见证，他存在了一二十年完全无能为力的问题，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在耶稣恩典临到之下就改善了。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妇人，他存在的所谓2000年前这个绝症也已经12年了，转瞬之间在神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好了。所以我在座诸位的好朋友，你的问题我不晓得已经多久了，或许已经一年，或许三年、五年、十年依然存在，甚至你已经放弃了，不再有任何的奢望了。但是小弟要告诉你，今天你坐在会堂里面，在独一至大的真神耶稣基督面前，你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你的生命在这一位慈爱怜悯的神面前，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有转机。你可以经历跟赵弟兄，你可以经历跟圣经当中这一个妇人一模一样的福气跟恩典。但是问题来了，这么简单我想要得到就可以得到吗？我要如何得到呢？我们继续看经文看下去，我们看为马可福音5章27节到29节的经文，我们看27到29。我们看到这里一开始说，他听见耶稣的事，27节，他就是这一个女主角，这一个血肉患绝症的妇人。所以他听见了，做了什么事呢？27节中间就从后头来，他说他来啦。我们再看28节，他不只听见他来啦，28节前三个字说，意思说什么意思？是这个妇人的心里面就这样想了。他的心里面就这样想了。所以各位，我们来看，我们发现无论是这个妇人，或者是我们刚才见证的这位赵弟兄，他们在要得到他们的恩典以及获得新生命之前，都是因为先听到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2000年前的妇人，或许他听过别人怎么样来形容这个耶稣，他或许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他听见这个耶稣，知道人家讲说这个耶稣有能力赶鬼，有能力医病，有能力治疗绝症，有能力使死人复活，还能够平静风和浪，是真的吗？有这么神吗？或许这个妇人也没听过耶稣行过什么神迹，只知道他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而且听过这个耶稣讲的部分说过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理。或许他听过耶稣讲过这一句话，也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15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谁哪里是神的国呢？有神的灵临在的地方，有神的能力在行使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无论在哪里，不止在这个会堂里面啊，只要有神的灵临在，有神的能力在运行，那里就是神的国。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第二节，我们不念了。所以神的国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也已经近了，也已经来了。而各位今天来到的真耶稣教会，就是神从天上的国度延续到地面上来，在地面上的国。因为这里有神的名，这里有神的声音，这里有神的能力，这里有神的神迹跟恩典。神应许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在你的旁边。罗马书1章17节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些声音，不是小弟自己要说的啊，而是神要让你们听见的。 你们听见的这些内容，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怎么样呢？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上面的荧幕这里。所以小弟相信，是神亲自引导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会堂的。好像是有人邀请你，好像你自己来的。实际上，如果神没有允许，我们走都走不进来。所以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二方面是你们的信。正如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啊，就是这两样。所以你今天来到这里啦，来到这属神的教会里面啊，这就是你生命的转机。你愿意相信吗？当然我们继续看，看回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所听到的，不止他听到了，这些内容今天在座的诸位听到了，外面的很多人听到了，可是光听到就有用吗？我们把这个经文弄回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PPT。好，二十七到二十九。这个妇人听到，但是他会来。他为什么来呢？二十八节，因为他心里面说了一句话。大家看他意思说，就他心里面私底下在想呢，想什么？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听到了，你有这个意思吗？你有这样想吗？如果你觉得啊，这个太天方夜谭呐，这个在讲神话，这怎么可能？那我告诉你，即使你听到了，也没有行动。即使你有行动，也没有决心。可是这个妇人不一样啊，大家看看他，他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的心里想了一句话：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哇，是谁给他这样的信心呢？是谁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听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他的心中变成什么了？转化成我们所谓的希望。是一个对自己新生命的盼望。各位，你有吗？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诗篇147篇的11节。诗篇147篇11节，看上面就可以了，要快一点，时间会耽误。诗篇147篇11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各位好朋友，耶和华是什么？就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名叫做耶稣。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就以耶和华来称谓他。耶和华是什么？就是那个我是我是啦，我就是啦的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这个音啦，我就是神的自称啦。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神自称说我就是，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 Yehov 这个字，耶和华，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喜爱什么人？今天我们只要让神喜爱了，我们所盼望的恩典、福气、喜乐、平安、丰盛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喜爱什么人？重点来，大家要看啊，懂得敬畏神，也盼望他施给我们慈爱的人。我们会成为这样的人吗？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我们基督教是阿门阿门的宗教。这实在说得很好。那阿门阿门到底是什么意思？阿门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为什么我们是阿门阿门实实在在的呢？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一个神是绝对信实的神，信用的信，实在的实。什么是信实啊？他说出来的话一定会成就，他说出来的话一定会永远立定在天，他不会食言。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而他告诉我们的话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在查考他所赐给我们这些所谓的答应跟应许，所以他说出来一定做得到。所以各位在座的好朋友，现在问题在哪里？我讲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跟困境，但是问题不在于神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解决，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来领受，不是在神的能力哦，神也愿意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所以这一节你要记起来啊，神喜爱什么样的人呢？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请问我们是吗？所以圣经又这么说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小弟刚才讲的啊，问题不在于神的能力，神是全能的，没有他做不到的，人即使永远做不到的，人对他来讲都是小 case。 或许我们已经尽了多少的努力跟本分，甚至你觉得自己快用尽了你所有的心力跟气力，然而我们的状况依然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多少年来一点都不见好。但是现在机会来了，那就是让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小弟再讲一个小故事了，我也是从故事书上看到的。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儿子啊，大概差不多五六岁。然后呢，有一天这个父亲就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玩具钢琴，回去让他的小儿子。哇，他没想到这个小儿子啊，很喜欢，每天都拿那个玩具钢琴，也没有几个琴键，就在那边一只手一只手的弹。这个小儿子还蛮有天分的，他就从妈妈那里听到的曲调，他就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按出来。那父亲觉得既然自己的小儿子很喜欢音乐，有一天在他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来了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在那个城市的礼堂开演奏会。于是这个父亲虽然家里面经济不好，他也去买了两张票，因为没办法买妈妈的，钱不够，就带着他的小儿子要去参加这一个钢琴演奏家的演奏会。那一天啊，哇，人好多啊，排了长龙。他们就慢慢的排进到里面的会堂，那前面那个里啊，那个舞台上的布幕还没有拉开，他们就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了。父亲啊，到里面，他们要找位置坐下来，大家开始坐下来，在找，原来坐错位置了。于是父亲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你先乖乖在这里等，爸爸去看一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等一下找到了，我跟你招招手，你马上过来。没想到当这个父亲去找座位，找到啊，往原来的地方一看，他的儿子不见了。哇，这个父亲很紧张啊，人这么多啊，我那个小孩子走失了，被人家拐走了怎么办呢？他一直在那边看，突然啊，看到了自己儿子，自己儿子在做什么呢？自己儿子竟然啊，从那个舞台前面的布幕钻了进去。哇，正当那个小孩子钻进去的时候，父亲很紧张啊，赶快啊，他走到舞台前啊，想要把自己的儿子拉回来啊，没想到还没走到那里的时候，布幕就拉起来了。他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坐在那个演奏家演奏的大钢琴前面，就坐在钢琴上面啊。结果啊，他的小儿子哇，好高兴啊，这个玩具怎么那么大台啊，开始一只手指头一只手指头在那边按。他在按什么呢？故事告诉我们说，那个小朋友在按所谓的筷子圆舞曲。我是不晓得什么叫筷子圆舞曲了，就最简单的一个旋律重复的在那边按。哇，台下有些观众都在笑了。这个父亲很紧张啊，赶快打算把自己的儿子请下来啊。没想到这个时候啊，突然台上出来了一个穿着燕尾服的人。他当然看到了台下这个紧张的父亲啊，就跟他做一个手势。他轻轻的走到这一个小朋友的后边，看着这个小朋友依然一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在按着那一个不太像旋律的旋律筷子圆舞曲。这个时候，这个钢琴家把他的胸怀打开，两只手放在小朋友的后面，他轻轻的对小朋友说，你继续弹，伯伯帮你。接着用他世界上一流的技巧，帮那个小朋友的筷子圆舞曲谱成了一个钢琴的协奏曲。 这个父亲站在台下，眼眶红了，他不晓得自己的孩子用一只手一只手弹出来的琴调，在那个钢琴家的加持之下、帮助之下，可以成为那么好听的旋律。就在两分钟之后，他把这个小朋友抱下去，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各位亲爱的老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弹一首曲子，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最好的演奏家，可是我们弹出来的曲调却走调了。有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想弹也弹不好，甚至只剩下一根手指头在按那个琴键。可是你知道吗？即使你觉得自己弹出来的曲子不成曲调，即使你觉得自己弹出来的曲子很差，即使你只剩下一根手指头在按那个琴键，你要晓得，你不用单靠自己的手指头，因为有这一个创造天地最伟大的演奏家在你的身后，现在就在你的眼前。他的天使就像旁边那些协助演奏的交响乐团一样，要为你伴奏，他要帮助你弹出属于你自己的曲调，原来你自己怎么弹都弹不出的美好乐声。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愿不愿意让他的手来帮助你，来帮你弹出你人生的乐曲来？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诗篇44篇的第三节，诗篇44篇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您的右手、您的膀臂和您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你第二人称单数代名词，就是天上的神，这是3000年前作诗的人所留下来祷告的文字，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地面上征战生活努力可以不用靠自己呀，可以靠着天上的神，他的右手、他的膀臂，只要他喜悦。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诗篇16篇的11节，请看诗篇16篇的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各位亲爱在座的好朋友，你愿意让这一个生命的创始者，让这一个大能慈爱怜悯的神介入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切事项吗？不是神不愿意啊，常常是人不愿意啊，不是神没有能力啊，而是因为人自己还不愿意啊。我们看回马可福音5章27到29节，马可福音5章27到29继续来看。所以当这个妇人他心里面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听见了，他下了决心了，他做什么呢？27节中间大家看这里的形容有没有点奇怪，说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要摸耶稣的衣裳。你要想啊，你今天要找人帮忙会从后头来吗？你当然到他面前去恳求他，对不对？就拜托他嘛，就跟他讲啊。你们有没有想为什么这里记载的这么清楚，是从后面来的，而且还砸在众人当中？那你有那么多人要看耶稣，那你有那么多人要听耶稣，他从后面在众人的拥挤之中想尽办法要靠近耶稣。因为如果你晓得他的背景，就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了。我们有些人想啊，我们先想想我们自己，再继续来说这一个血肉的妇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朋友，或许我们自己有些人想说，我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我也没有信过耶稣，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奉献，我配得耶稣的恩典吗？对啦，你在台上讲的那么好听，可是我是神喜爱的那一个吗？我配得吗？或许我不配得啊，耶稣就不给我啦。各位好朋友，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对，也是2000年前我们这一个前辈，这一个血肉得绝症的妇人，他当时心中的想法。你知道为什么他从后面来吗？因为圣经记载他得的绝症叫做血肉， 血漏是什么病？今天当然我们在医学上有各种对这个血漏的解释。简单讲，血漏在圣经里面记载，在2000年前，甚至是3500年前，以色列人的背景、文化、社会风俗里面是被当成不洁净的。这个记载在哪里呢？利未记15章的25到30节，我们不翻了。所以血漏在当时他们这个民族、他们社会当中是被当成是被神遗弃的，是不配得到神恩典的，所以才会得到这种病。它是不干净的，是污秽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身上有一个状况，得了病就算了，所有的亲戚邻居、所有你认识的人都把你当成是一个受咒诅的、是不干净的人，那岂不是苦上加苦吗？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要从后面来？因为根据他们社会的风俗，你这种不干净的人啊，不可以跟我们一般人在一起的啊。你跟我们在一起，万一我们碰到你的身体也跟着不干净、污秽的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来的时候要喊说，我不干净，我不干净，我不干净，然后大家都会叫你离开，甚至不靠近你。这样大家理解了吧？可是他现在看听到耶稣来了，他要接近耶稣啊。我一定要摸到耶稣，我摸到他我就一定好了。所以他只好想了一个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不告诉众人，怕众人排斥他，怕众人骂他、斥责他，怕众人把他丢出去，他从后面挤在众人当中，从后头来，他也不敢开口跟耶稣讨啊，他想默默的隐藏自己。或许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你现在像这个妇人一样，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直接跪在神的面前，向这位至高慈爱怜悯的神诉说你的请求，因为怕我不够圣洁被神给拒绝了，又怕神可能不喜悦我，我配不上他的恩典。但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小弟要告诉你，不要怕。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各位好朋友，这一句你要记起来，这一句是2000年前这一位救世主基督耶稣要给你的话，他不是单单给信徒的，他告诉每一个听见这句话的人，这样告诉你，你祈求就给你，你一直寻找就让你找到，你一直叩门就帮你开门，都这样告诉你了，你还不信吗？所以你只要一心寻求他，一直向他叩门，你觉得他会做什么事呢？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耶稣在哪里呢？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站在那里，大家可以看到他、摸到他，可是现在耶稣在哪里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如何才能够摸到这一个属灵的神，我们才能够摸到他属灵的衣裳。现在我们要借着圣经告诉你怎么摸到他的方法。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摸到这个已经升天看不到属灵的神，要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保守，第一个要做的不再是自己单单在心里面忧虑跟挂心。小弟不会叫你不要忧虑，不会叫你不要挂心，因为这是人性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要单单这样做啊！我们今天还要做什么？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继续看回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啊。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当他摸到了，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病源马上就消失了。我们看二十九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然后耶稣便觉得这个妇人便觉得他身上的灾病都好了，绝症马上解除，他的苦马上就消失。 他再也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困难，就解决了。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继续看接下来30节到33节，这是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30节到33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啊，在那个时候马上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于是他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其实是问了一个问题，瞎人摸我的衫，谁摸我的衣裳啊？这个时候跟在耶稣旁边的众门徒听见夫子耶稣这样问啊，就回答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这么多人碰来碰去，这么多人碰来碰去啊，就好像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都想要碰，都碰到耶稣啦。可是为什么只有能力流到那个妇人身上呢？因为心里面相信的不一样。那么多人在摸耶稣，那么多人碰到耶稣啦，为什么能力没有流出去？我不晓得啊。或许是心里面没有那个盼望啊，或许只是来听一听啊，或许只是来看一看啊。他心里面没有妇人心里面那个决心，大家知道吧？没有那个信，所以大家都在碰都在摸，耶稣的能力没有流出去啊。只有那一个心里面想说，我一摸到他，我必痊愈。所以啊，门徒不晓得啊，人家现在说台语说行行啊，怎么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是谁啊？那我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反应，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主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读过圣经，对圣经比较熟，你认识耶稣的话，你在看这个问题，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不问在座的好朋友邻居，我问在座我们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知不知道？单单的能力一流出去呀，耶稣知不知道流到谁身上去？知不知道？知道啊。因为圣经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万人的心，甚至他看到一个妇人啊，都还没问那个人，他就知道他有五个丈夫，有没有？甚至他远远看到坐在树底下的那个人，就知道他将来要成为使徒，就知道他的背景跟来历，连靠近都不用靠近啊。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一定知道，那耶稣一定知道，请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说谁摸我呢？我告诉大家，耶稣的这个问题是为你们问的，是为你问的。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加倍的赐福。我们这个题目啊，福可以双至啊，怎么说？我们最后来谈这一点。原本这一个邪漏的妇人，他知道自己得到医治啊，他摸到他自己好了。如果你是这个妇人，你会怎么做？怕别人骂，怕别人排挤，从后面一直挤一直挤，摸到一好了，当然就心满意足，对不对？然后就偷偷的来，也默默的走，就是这样子而已嘛，人一般的心理啊。所以这个妇人，他本来想说，我好啦，我满足啦，他想回家，一转身就要走了。结果没想到耶稣这一问，这个妇人的反应怎么样呢？惊慌啦。所以你看33节，有没有看到33节中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这个反应啊？耶稣一问，这个妇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惊，不止惊，更紧张，惊到会颤，战惊就是紧张到会站立啦，知道吧？诶，为什么这样子呢？好，我把它剖析出来，因为他怕。怕什么？我这个污秽的人没有经过众人的允许，就跟他们一起在拥挤，等一下知道了，众人可能会拿起石头来打死我。可能哦，他怕什么？我们台语叫做大猪大姨啦，大家知道意思吗？我没有征求耶稣的同意，就用我这污秽的手去摸他的衣裳，怕什么？ 怕现在耶稣这一问是要责备我，怕周边的众人要责怪我，更怕什么？怕耶稣要把这个恩典没收回去，因为我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各位想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恐惧战惊嘛。但是旁边的门徒不明白，这个妇人不明白，可是主耶稣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就是为此而来的。耶稣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世界上呢？圣经几千年来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三段经文作为今天最后的三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的6到7节，上面有了，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众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阿们。神在2000多年前见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就留下这样的话给地面上所有的人，说只要我们归向他，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我们依靠他，只要我们认他为我们独一的主。第七节，你要背起来，你不只会有好处，你会有加倍的好处 double。 你在你的境内，就是你生存的环境，你的处境当中，你要得到加倍的产业，不只那看得见的，还有那看不见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经文，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9章12节，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9章12节一样在讲这件事情，借由另外一个先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神不只说要赐福啊，看到前面这两个字吗？你今天来就是要看到这两个字。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不止旧约这么讲啊，我们看新约圣经罗马书5章15节，罗马书5章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加倍加倍加倍，到处都在告诉你会加倍。你或许来只想要得到福气、平安、喜乐、丰盛，神告诉你会是出你意外的平安，还要加倍。什么个加倍法？最后我们讲就结束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无限的丰盛。圣经经文告诉我们，神喜悦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位耶稣，他不只愿意成就你现在他的面前凭着你信心所求所愿的，他还要加倍丰盛的赏赐，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信实，而且乐意赦罪、乐意赐福的神。就像这个妇人，他原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求我的病能好一点，没想到啊，不只是好一点减轻了，直接整个病就消失了，这已经出他的意外了。他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其他的事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主耶稣竟然对他说，当他很害怕，至少他做了一个决定啊。我们看回马可福音5章30节到33节，好，我们看33节，他虽然害怕，大家看33节最后，他还是下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我的恩典可能会被没收哦，我可能会被骂哦，我可能会被斥责哦，我可能会被人家拿起石头来打我哦，但是我都受了这样的恩典，我岂可以挥挥衣袖就离开？于是他再怎么害怕，再怎么紧张，他克服心里面的障碍，趴在耶稣跟前，把他所自己遭遇的事情，以及从耶稣得到的恩典，在众人面前全部讲了一遍。我们看34节，于是耶稣没有没收他的恩典，耶稣没有斥责他，耶稣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要讲出这两个字，女儿， 本来只是一个陌生的不相干的人，就在他趴在他面前承认耶稣的恩典跟救赎之后，耶稣给他了一个称谓，举内女儿啊。后面的字自己看啊，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字女儿。这一个妇人想都想不到，她从这个时候开始，她有了一个永远不会更改的身份，她成了神的儿女。她得到的第一辈的福分原来已经超出她的预期，就是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生命的困境已经被逆转了。但是神说不够，我要加倍给你，我不只要给你今生的福气跟恩典，我称与你女儿女儿，因为将来神永生的国度你要进去，你是神国的一份子了。社会上的人再怎么看不起你，旁边的人再怎么误解你排斥你，没有关系，你是至高神的女儿啊。有什么福比这一个福更大的呢？这远比健康得到，远比财富拥有都还要大。他从社会的边缘人，因他的信心跟诚实，成了神国的一份子，成了我们的前辈，成了至高神的女儿。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要如何得到生命加倍的祝福呢？首先我们要效法这一个妇人的信心，仰望耶稣。第二个，我们要下定决心，拿出我们的信心来，像他一样在耶稣面前诚实。我们的诚实就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罪过，承认我们的不足。最后我们要像他谦卑一样，趴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问题，顺服神的交代，顺服神的赏赐。这样子，今天我们要如何顺服神？照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行的，那全身入水，在活水里面面向下，使我们赦罪重生的洗礼，就是进行那与主有份的洗脚礼，就是那能够让我们末日复活的圣餐礼，就是要求应许的圣灵，就是要来守安息圣日等等等，就是要在地面上行出一切神所喜悦的，就是神的义来。这样子我们必进入神给我们预备那好的无比的永生。这就是今天上午小弟跟大家分享的，逆转困境，福就会双至。